现在我们
来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义对于基督教，对于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必须的，是本质上的必需品。 Dogmas are essential to Christianity。 连施莱马赫跟尼采尔的这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会觉得，虽然他们的宗教的基础是主观的，他们都认为教义是必须的。那我们来看有几个理由为什么教义是必须的。我们先来读这四个理由。第一，圣经表达的是真理对我们的信仰是必须的。第二，教会若要合一的话，教义上必须是合一的。第三，教会要尽上他的本分的话，教义上也必须要有合一。第四，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是要求他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还有第五，就是经验告诉我们教义是不可以没有的。好，第一点，圣经认为教义对基督教是必须的。有人这样说，基督教不是教义，是生命。听起来很近前，是巴特的话，那对很多人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的说法。20世纪梅钦，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创办人他也是一本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目前中文翻译本的书名是基督教真伪辩。梅钦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建立在一个信息上。福音就是神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而这个启示呢，是以真理这个形式领导我们的。福音是神在基督里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以真理的形式达到我们的。真理已经被启示了，不仅仅是在基督和他的救赎大功，而且是在圣经里对这些的，就是基督和他的大功的解释。就是真理啊，不仅仅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在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怎么被解释的。人要来到基督面前信靠他，降服自己，而在圣灵中得到新的生命的话，必须要有对福音的信息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以信心来领受这个信息的。领受在圣灵中的新的生命，不是靠什么样的神秘的经验或者是恩典，透过比方说圣礼灌注在我们心中，不是的，也不是靠着道德的重整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生命是需要有知识的，要有所认识的。耶稣说，这就是永生人要认识父唯独的真神，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父所差遣的那一位。约翰17章第三节，从这里开始呢这些经文呢，在今天的讲义的第一页都列出来的。保罗说，神的旨意乃是要万人得救，认识真理，认识真理。传道事工的伟大的目标就是信徒能够在信心上达到合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他的身量。彼得说神的大能呢，给我们所有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就是透过我们认识那位呼召我们的神， 认识啊，认识神，认识基督，神的儿子。所以要得到基督里的生命啊，都是必须要信靠基督 ，as he has revealed himself。我们要信靠那一位自我启示的基督，而信靠他当然就包含了认识圣经所记载的那些救赎的事实。基督徒必须要正确的了解这些事实，就主的降生、死、复活等等。基督徒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而假如我们要在信仰上和同归于一的话，在这些的最基本上的真理的认识、认同和表达上，必须要有合一的。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祷告说，求你以真理使他们分别为圣，你的话就是真理。然后呢，主耶稣不单是为门徒或者使徒们祷告，也是为那些透过使徒的传道而信靠耶稣的，叫他们也合而为一，约翰17章17和20节。所以属灵里的合一和领受神的话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在保罗的以弗所书4章13节也这样说，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认识神的儿子，以弗所书4章13节。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的印象，就是说呢教会可以随便的忽略真理，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非常注重真理的，马太28章20节，要教导一切，他所吩咐过的。约翰14章26节16章1到15节，圣灵乃是真理的灵，17章3到17节等等。保罗和众使徒们呢，也是很严谨的注重真理的。所以假如我们认为真理是不那么重要的话，因此而忽略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所剩下的成分就不多了，我们那个基督教信仰就冲淡了大部分了。第二点，教会的合一要求教会必须在教义上要合而为一的。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同归于一。同时，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提摩太前书4章13节，同时呢，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以弗所书4章15节，保罗强调教会要合一，而这个合一的理想呢，就是说，教会的信徒们呢，在认识神的儿子的事情上达到同归于一，好叫我们不再是做孩子，被异教的风吹来吹去。他跟腓立比的教会说，他们需要同一个灵这样子站立的稳，来为福音的信仰 faith 所信的来努力或者是争辩。这个信仰 faith 这个字，信心和信仰，我们中文翻成两个字，英文是同一个字 faith。 信仰呢，可能就是指犹大书第三章的，就是上帝一次交托圣徒的道，我们中文翻真道，其实英文是信仰 faith。 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章10节吩咐他们要同说同一种的话，不要分党，他们要同心合意。因此加拉太书1章8到9节，若有人传一个福音是与保罗不一样的话，愿他被咒诅，甚至乎呢，要被他们要被驱逐，不为异端。提多书3章10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3到5节，也是做出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的。所以在认识真理上的合一呢，很明显的对教会的好处，对教会的健康是极度的重要的。 假如教会里的信徒们的信念是不一样的，那简直就是种下分党分裂的种子。这样子呢，不但不能够造就圣徒使教会得到好处，也不能让教会在服侍主侍奉上有效。因此我们若要为教会的合一努力的话，我们不可以满足于一个最低的共同的信仰，或者说我们不要理睬教义，我们就一起合作就可以 get by， 就可以生存下去的，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教会的合一不是在福音侍奉上合一，乃是在真道上合一。第三，教会若要尽他的本分的话，必须要在教义上合一的。是的，教会要合一啊，身为教会的合一呢，必须要有共同所承认的信仰 ，a common confession。这表示说，教会必须鉴定而且表达他是怎么样理解真理的，在教义上合一。因此呢，的意思就是包含了教会必须要认信一个共同的教义，认信 confess 啊，就是承认相信。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教会需要神学，同时又否认他需要教义。教会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他必须扮演的角色，除非他很清楚表达他的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的教会，神指派他做真理的保存者，真理的维护者，真理的见证人。所以教会若要尽忠完成他的呼召，他必须对真理有很具体的很明确的了解。牧师们传道们必须要守住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也要为一次教托圣徒的真道或者信仰努力的争辩。假如大家都没有同意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的话，那怎么能够做成这些的工作呢？教会必须常常的纠正错误，责备，甚至乎有的时候要管教驱逐某些人离开教会。教会假如要很勤劳的很有效的这样做的话，必须要认识真理，所以也必须要有判断真理的标准的。历史清楚告诉我们，教会若要判断异端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官方的正式的标准，而除非他自己有一个联合的阵线，不然的话不可能向外有一个联合的有效的有大有能力的见证。这个是教会的义务啊。第四，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告诉我们，他必须要有联合的见证。对其他教会来说，对世界来说，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公开的宣告他所教导的。假如我们呢，把我们的地上的物质的财产交托给某某人，比方说银行，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银行的或者是这个人的的品格和他的信念。那所以呢，假如我们要要求教会来给我们属灵的指导，或者给我们小孩子属灵的指导的话，我们岂不更应该知道教会的品格跟信仰吗？不但如此，一间教会要知道另外一间教会的立场是什么的，这样子才知道教会教会之间要不要有来往合作，甚至乎连在一起成为宗派。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可以 隐藏他的身份。所以假如教会在这方面失败，而没有清楚地表达他的信仰的话，就等于隐藏了他的身份。最后第五，经验告诉我们，教义是必须的。每一个教会有他自己的教义，就算那些反对，公开反对教义的教会，其实他们都有教义的。刚才我说过，闽南浸信会他反对信条，但 他有三个宣言，叫做 testimony， 叫见证。所以当有人说我要一种没有教义的基督教的时候呢，这句话本身就是宣告了一个教义。他们肯定在宗教的事情上、信仰的事情上有清楚的信念的，也对这些信仰定下某一种的权柄，虽然不一定是公开的，也不一定很诚恳的、诚实的、坦诚的去承认。所以历史很清楚的证明，就算是二十世纪反对教义这个立场本身，也不是反对教义本身，乃是反对某一些的教义或者某一类的教义，就是现代神学家不喜欢的那些的教义。我甚至乎可以说反对改革中的教义呢大有人在。就是说他们反对教义，其实各自里呢是反对一个强而有力的一套的教义。没有教义的教会是沉默的教会，这个本身是矛盾的。一个沉默的见证就不是见证，就不能够做见证的。好，这段呢我们讲的教义的必须哈，基督教本身就是真理，教会必须要守住，而且要表达这个真理是什么。好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最后那个部分，就是教义呢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群体的要素，第二是传统的要素，第三是权柄的要素。第一，群体的要素。教义特别是教条呢，肯定不是个人基督徒的产品，一定是整个教会所做出来的决定。信徒能够有把握的这样子表达真理呢，肯定是要跟众圣徒联合相交才能够表达的。那这种的群体性是必须的。有些极端的人士呢，他们反对这种的群体的教义，他们认为呢我们必须要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所以让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什么是真理每个人自己建立自己那套的真理系统，不要关心其他人的观念。那我先停一下究竟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这样子搞个人主义的？那这样子回答好了。第一，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上帝的，从这个角度，而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每一个人的良心要面对上帝，可是我们的信仰本身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神是与约里面的人立约，也是约里面每一个人立约。所以我们不，基督教不是搞西方现代世俗个人主义的。当然基督教也不是坚持每一个人都要吃大锅饭，这两者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连斯莱马赫跟尼彻尔、哈纳克等等都承认教义有它的群体性。当然我们附带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后自由派Post-liberalism 认为呢，神学就是群体的信仰，就是他把那个圣经那边来的那个绝对权威拿走了，所以教义只不过是群体的信仰，那就成问题了。但是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的信仰宣告呢， 或者是信条呢，是有它的群体性的。第二，有它的传统性。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我们的研究，就是教育上的研究，我们的挣扎，都是与历代的教会在他们的团契中进行的。那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呢，他们很愿意跟过去的历史呢一刀两断。不错，有一些的自由派神学家还是称赞教会里的信条或者信仰告白，不过这些是历史的文物，所以他们呢拒绝的承认这些的历史上的信条对现今有什么教义上的价值的。听起来很像福音派基督徒，不论是福音派的新派的，我们都觉得这些是已经很老旧的东西，跟今天没有关系的。另外基要派呢又常说，我们没有信条，只有圣经。 No creed but the Bible， 我们只信圣经的，我们没有信条的。他们就忘记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与历代的教会，过去的教会一刀两断，不愿意从宗教改革的教会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作为我们属灵的财产。我们也是否认圣灵呢在过去曾经带领过教会。那这个是基要派。那自由派呢就更加厉害了，它是与圣经本身一刀两断的，圣经应该是我们所有教义的来源的。好，到了19世纪呢，新派神学又受到历史学还有语言学或者是语言的研究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很多的教义呢既不是来自先知，也不是来自耶稣基督。就是说有些人批评圣经里面呢一些的教义呢根本不是耶稣基督要教导的，这样子呢就等于拒绝了圣经是神的话，完全不尊重圣灵的带领。或者说他们认为一些教义不是圣经里面有的。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这些教义是圣经里面所归纳出来的，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的这样说，拒绝历史上的教义呢就等于拒绝承认圣灵在过去其实带领着教会思考教义的。最后除了有这个社团性、群体性和传统性，就是历史传统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最后有这个权柄。当宗教改革的教会说他们的教义是正式的教义的时候呢，他们就同时的宣告这些的教义呢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之上。因此呢众人都必须要承认遵守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教会的权柄是绝对无误的。基督教不是。我们相信教会可能会在为真理做定义的时候会错误。假如一项教义是不合乎圣经的话，就没有权柄的。那就是这种的教会的权威啊，今天就有很多人来反对。罗马天主教跟基督教都认为教义的权柄是来自上帝，也特别是来自圣经，这个基督教的。不论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呢，都承认真理是有它的客观的标准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呢，就推翻了他们所谓中古时期的宗教权威，这样子呢，人的理性就成为标准了，人自己就是权柄。 斯拉马赫跟尼策尔也是把人的经验、教会的主观经验当作是权威，所以真正的 权威是在人的宗教意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这一点就是说呢，教育有它的权威，但这个权威呢是教会的权威，这个教会权威是伏在圣经之下的。教育有它的群体性、历史性和权威性。